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这章就是实行爱道，最后一章就是讲的爱，最高峰就是爱。希伯来书最后三章，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就是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我们要追求爱。那这一章呢，就是很实际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实行爱道。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主题吧，实行爱道。从这一章里面，不但有作者的教训、提醒、吩咐，更宝贵的是作者本身对于希伯来的圣徒、对于众教会所流露出的那个爱、那个关心、那个体贴、那个勉励和最后的祝福祝愿，都是流露出神的爱来。只有神的爱能够得到人，所以作为神的仆人必须有神的爱，这个爱是区别于人的爱，满了神的爱。所以这个希伯来书最后一章达到了高峰，一节到三节，请大家看一节到三节，实行爱道，这三节就是让我们要爱。爱什么？一节一直到三节，这三节圣经很清楚，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实行这个爱道，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去爱。我们现在看第一节，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这是第一个吩咐，也是第一个勉励。要实行爱道，第一个是什么？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所以第一节就是讲到彼此相爱，弟兄相爱的心就是彼此相爱，弟兄相爱的心就是主耶稣所留下的那一个命令。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主赐给的，是主亲自赐给他的教会的，他的门徒的，赐给我们的那一条新的命令是什么？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你们务要是一定要这样做，务要是绝对要这样做，要藏，这个藏也很要紧。我们有的时候一会儿有爱心，一会儿又没有爱心，你要常住在主里面，你才有这个爱，常遵守主的道，才会流露出这个爱来。所以要常存着弟兄相爱的心。那这一节特别不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乃是要存着这样的心。什么心？彼此相爱的心，弟兄相爱的心。弟兄就是广大到全世界一切在主里的人，你是黑种人，是白种人，黄种人，棕种人，你是这个东方人，你是西方人，你是地级的人，你是海角的人，你不管在哪里，弟兄相爱。宇宙的教会应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弟兄相爱的心最要紧。这个心是很宝贵的，这个心就是主让我们要得到的，这个心就是弟兄相爱的心。这个心是什么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他怎么解释这个爱？这爱是从什么？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所以这个心，这个要追求这样的爱，第一个是什么心？清洁的心。还有呢，无愧的良心。还有呢，无伪的信心。三个心，三种，三个方面，就是这个心。这就是爱的意义。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整个神一切的律例典章、先知和律法，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一个爱。而这个爱就是爱神爱人，彼此相爱就体现出怎么爱神。看不见的神我们怎么爱，具体在我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一节是非常非常要紧，我们都懂得这个道理。主耶稣在犹大出去以后，魔鬼入了犹大的心，在犹大出去以后，耶稣讲的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而且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叫做彼此相爱，用什么爱来爱弟兄。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三节三十四节、三十五节，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这两节。三十节说犹大收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立刻就出去。三十节说犹大出去了，你彼此相爱，你不能跟犹大讲相爱，那个卖主卖友的人你不能跟他相爱。三四三五，请大家一起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 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是主所赐给的一条新的命令，是叫我们彼此相爱。那怎么样叫彼此相爱呢？本来我也不明白，我就知道哎，彼此相爱怎么样叫彼此相爱呢？下面耶稣亲自解释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就是叫做主爱我们的那个爱去彼此相爱。大家想想这多么高的标准。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下面呢，你们也要为弟兄舍命，这就叫爱，就是基督为我们舍命的那个爱去爱弟兄。所以实在是看到差得太远了，我们差得太远了，我自己也差得太远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爱的标准，看了这么多人情仁爱偏爱，有条件的爱，爱这个不爱那个，不公义的爱，不是，是主怎么样爱我们，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啊！而且呢，是那一个舍命的爱，清洁的爱，无愧良心的爱，无伪信心的那爱。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今天说，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什么心？我们要有这个心，那么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这个心在彼得前书第一章讲到这个心，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听我读：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下面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所以怎么彼此相爱？不能有虚虚假假。下面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从心里做起。所以这个心是什么呀？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它在英文就是深深的相爱。我们从心里做起，所以我们常常表面可能做到了啊，彼此有点关心，但是常常我们不一定做到是什么，从心里。所以彼得也是，你们要从心里彼此相爱，切实相爱，从心里做起，从内心做起，从根本做起，从根本上要宽恕，要原谅，要饶恕，要不计较前恶，爱要遮盖对方一切的罪，一切的对你的对不起的地方，这样才能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在英文就深深的相爱，这就叫做弟兄相爱的心。所以实在太宝贵了，求主给我们真正要学习主怎么爱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要长存这样的一个弟兄相爱的心，长存相爱的心。所以这章讲实行爱道，第一就是弟兄相爱，你这个心求主给我们。第二，我们再看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第二就是爱心要接待客旅，第一是用爱心来彼此相爱啊，有这样的心。第二就是对客旅，对待客旅我们什么态度？我们也会接待，有的人还非常会接待，但是有没有用爱心来接待？有没有爱？这个是个问题。可能你也很会接待，做吃的啊，怎么样招待？怎么样？我们知道接待人就要付代价，就要舍己，就要牺牲，但是这个根源，这个动力应该是爱，用爱心来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客，你接待客旅，你就是接待天使；你接待小子里的一个，你就是接待主耶稣。主是怎么样勉励我们？主是怎么提醒我们？而且让我们那个承受创始以来那个什么，那个神的国。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就叫做我们怎么样接待人，你接待谁就算接待客人，就算接待主，主是这么要求。特别是这一段呢，我觉得最近呢特别感动我，也就是我们感恩节那一天，感恩节这天那一个很宝贵的那个很短的那个剧目，就是这意思，一个什么，一个特别的一个什么，一个约会。他这里讲什么？三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右边和左边完全不一样，右边就是肯爱弟兄，肯舍己的去爱，左边就不同了，没有做到，而且坐在谁的身上？这一切的一切是坐在耶稣说第四十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什么事？就是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 你们留我住。大家看里面三十五节，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这里第二个爱心，就是要用爱心接待客旅。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许多弟兄姊妹，许多神的仆人，他们在各处为主奔跑，我们有没有接待？用爱心来接待。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谁去上监？谁去看监呢？很少有人这样做的话，耶稣说什么呀？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人看不起他，默默无闻的，不是个大名鼎鼎。大名鼎鼎很容易接待。哎呀，最什么？最有名的了不起的神的仆人，那最小的一个，在上耶稣说，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呀。所以爱心接待客旅，你就等于接待主。他说曾有人不知不觉接待天使，就指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火热的来接待客旅，三个不速之客，那从门口边过来，他就热心的主动的，火速的，飞跑的一样的去这样的来接待，体贴入微的来接待，把自己一切一切都摆上的来接待。结果真是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岂止天使，其中有一位是耶和华，两位是天使。所以你不知不觉恩典就来到，不知不觉祝福就来到。所以刚才这段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特别有一句话说什么？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你接待客旅，你用爱心在弟兄身上做了一点点，神说什么？你可以承受那创始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在国度里有份。我们受苦忍耐在国度里有份，我们爱心接待客旅也在国度里有份。所以国度是最高的标准，我们在世上又没有爱心，又不肯受苦，又不肯忍耐，将来怎么在国度里有份？这个国度是基督的国，我们要配得上。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叫爱心来接待。你在接待最小的就是接待主。还有约翰三书讲的那一位该犹，约翰在称赞他，也更勉励他，让他该怎么做。约翰三书五节到八节，我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念一下，五到八一起念。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所以接待客旅就是为真理做工，为真理做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各处奔跑是为主的名出外，对外人一无所取，只有主里面教会要接待，弟兄姐妹要接待，我们要用爱心来接待。你这样接待就等于为真理做工。所以约翰说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接下一段就讲的那一个好为首的丢车飞，他拒绝接待，而且反对人接待，把接待的这样的人还赶出教会。所以老约翰是严厉的指责，而且说我如果到那里的话，我来的话，我还要提出他所行的，就是他用恶言玩弄我们，而且不接待还把人家赶走，这样的行为要把他指出来。所以这就是实行爱道的一方面。第一是我们要弟兄相爱，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分国籍，不分一切的界限。第二，接待客旅，特别有些人他们真是缺乏，劳累困乏，缺衣少食，干渴饥饿，我们要好好的接待。这个我们确实也体会到多少弟兄姊妹，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地方房间各样的条件都为传道人，而他们自己呢就是这个马马虎虎，自己呢就是忍受一切的，但是他们呢这样的爱心来接待别人，这个在主面前有赏赐的，这是爱心的实际，这是爱心的行动，这个也是在主的工作有份，也是为真理做工，有份于这个工作。可能这些人有些人就是一生就是做马大，那一生或者他就是劳劳碌碌给人做饭接待人，但是在主里是被纪念的，被纪念，而且不知不觉你就蒙福，像亚伯拉罕不知不觉接待了神，接待了天使，就是在 闯世纪十八章，神告诉他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再一次允许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是多大的祝福，恩典就带下来了。所以不知不觉神的恩典就临到，所以我们要用爱心来接待。第三就是第三点，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就是爱心纪念受苦的人，爱心来纪念受苦的人，纪念就是有爱心，如果没有爱心想都想不起来谁受苦啊，忘记了不知道。今天国内有很多的人在受苦，许多人为主的缘故受苦受鞭打受罚，他们妻离子散，他们家庭都破裂，甚至有的被打死，他们的家属，我们应该有没有纪念，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那真是好像身临其境一样，真正的能够体会到，好像和他们同受捆绑，他们受苦就好比我受苦。所以保罗也这样的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给哥罗西教会，都是这样讲，你们要纪念我的捆绑。保罗要求人纪念，就是说和保罗能够在受苦中为基督受苦为福音而受苦中有份，同得这个好处，而且一同有份这个苦难，要纪念。这个纪念这里面啊，就是说常常带祷，这是纪念。这个纪念也是常常关心，去关怀他们，去什么呀，用爱心来伸出你那个爱心的手去帮助他们。所以我永远不能忘记啊，我家里一个老奶奶呀，李大娘，你们都知道，她的爱心到什么程度？她根本跟我们没有血统的关系，她因为我们从小就带我们，后来我们全家就都做了传道了，她都不要了。她说大夫，我不要工资，你们有口饭吃，我就有口饭吃，就这样甘心一直到底，最后91岁去世。那个时候她是什么态度啊？那个时候人家探监的时候啊，她每个月都要去看我母亲。人说你不信，你根本和这个和我母亲呢，和陈善你没有关系，你姓李，你不能来。他说我改姓我也要来，他说我爬着我也要来。他家里养了几只小鸡啊，那个时候我根本也没有在家，养了几只小鸡，他一个月他就要炖一只小鸡，要送进去，就这样，我爬着我也要进去啊，我改姓我也要进，就跟人闹啊，在门口，他就要去。哎呀，我心里好受感动，这是个心神喜欢呐、啊。其实他大事也识不了几个，但是他就有一个跟神的仆人那个同受苦难的心，就这个心。所以尤其那个时候困难了、啊、那点心都有点心票，什么东西都有票啊。所以我们很多自己，我自己也享受到自己同工的爱心，他们自己都不吃这个点心票，结果后来我调到北京以后专门把这个点心票拿来给我送来，那就是点心票买的这一点点心多有限呢、啊。在这里面这个爱心是很分量好重啊，好大呀，无比的呀、啊、所以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如同什么自己受捆绑，而且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他们有的说受不了的苦，我们自己在肉身之内，我们也知道这个苦难，有的说不能够承受，承受不了身体心灵各个方面，就自己把自己摆进去。我想这两句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你才真有这样的爱关心，我们够不到的，我们要爱心带到。主啊，你纪念他们，他们为你受苦，为你漂泊，为你被捆绑挨打啊，这些呢。所以我们看马其顿教会，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实实在在是这样啊，他们是这样的爱心啊。所以保罗也深深的受感动，这就是一节到三节，好简单呐、啊，但是三个方面都是让我们要实行爱，长存弟兄相爱的心。用爱心来接待客旅，用爱心来纪念一切受苦的人，被捆绑的人，纪念他们，他们为主的缘故甘心乐意忍受一切，那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支持，而不是躲开。有的人是受苦最好别沾着我，要划清界限，但这些人他们是这样的，用爱心来接待，爱心的关怀，用爱心来纪念。下面我们再看四节到六节讲到两件事，都是叫我们要在一件事是在婚姻上的圣洁，第二是在钱财上。这两件事情、啊、都是一般最容易不圣洁的地方，最容易沾染污秽的地方，就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所以圣经上在婚姻的问题讲了不少，主耶稣也讲， 在这个地方特别明显的说到，人人当尊重，不可以轻忽，不可以随便。什么叫尊重？不可以任意妄为，不可以轻忽，不可以随便拿婚姻当儿戏。不尊重要尊重，人人当尊重。你是男方，你是女方，都要尊重。你是另外一个人，你对于对方对别人的婚姻你要尊重，你不能侵犯。什么叫尊重？不可侵犯。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制度，夫妻二人什么成为一体。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神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不能够有一点点违反。所以特别讲的床不可污秽，苟合经营的人神必要审判，不可以污秽，你不可以有第三者，你不可以随便，因为只有在婚姻里面的才是圣洁的，婚姻以外的都叫苟合经营，婚姻以外的男女的关系都叫做什么？苟合经营。有这么两一对年轻人，他们准备要结婚了，还没有结婚，现在也不叫无所谓订婚嘛，就算准备要结婚了，去找一位神的仆人，牧师，我们到你家里来，他们都是隐藏的嘛，到你家里来，请你给我们证婚。这位神的仆人祷告来祷告去，一句神的话都没有，没有神的话。那神啊，我怎么给他们证婚呢？祷告来去没有神的话。后来他就问了，原来两个人早就已经同居了，认罪。你还要让牧师给你证婚，你没有正式的婚姻，你就是苟合行淫，这样的神一定审判，一定审判。现在的人随随便便，据我知道，连牧师的儿子、传道人的家庭都可以随便，无所谓。所以神要审判的，这个审判好厉害呀！哥林多教会就是在婚姻的问题上苟合行淫，娶了继母为妻，流变的行为我们也知道。结果遭到什么样的审判？长子的名分都失去。所以人人当尊重，这是一个对于青少年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份勉励和教育，必须让他们知道，不管环境是多么的任意妄为，自由多么自由，在基督徒在基督里面不可以，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绝对不可以。这是第一点，关于婚姻的圣洁。下面就是财务的圣洁。你们随即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啊，今天我就特别想着这个足什么意思？你要知足，你要在主所给你的，每一个人主给的不一样，因为你处的环境不一样，你的需要不一样，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为什么不知足？就是贪心，所以不可贪爱钱财。贪财是万恶之根，许多人贪爱钱财就陷到网络里，陷入无私有害的什么呀？在这个罪恶里面去，被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这个贪财是不得了的，这个恶根。主耶稣怎么勉励？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一切的贪心，一切的贪心当然包括贪名、贪利、贪物质、贪房屋、贪田地、贪色、贪财。”但是这里面最可怕的还就是这个贪财，因为他一有了钱，他什么罪都犯，他放纵。接下来耶稣就举一个例子，是什么？那无知的财主就是贪财。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这些，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要以什么？以所有的为知足。这句话我们知道，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啊，我们大家看一下，马其顿的教会给我们做了非常好非常好的榜样。零后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大家听我读。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这个恩不是他享受神的恩，乃是他流出去赋予别人舍己的这个恩。他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什么满足的快乐，而且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里面提到马其顿教会很穷，而且 都是马其顿省的教会，你看看这个教会保罗怎么称赞他，把他作为榜样来怎么样勉励哥林多教会不要落后，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要什么呀，也要走在前面。他们是怎么样有满足的快乐，知足的快乐是什么呀，是在大患难中，是在受大试炼中，是在极穷之间，他们有满足的快乐。所以这个知足的快乐不一定你很有钱，哎呀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你知足，什么都没有你都快乐，因为神是我们的一切。马其顿教会就是这样。而且呢第二点，他们的快乐是什么呀，他们是愿意乐捐，越多留给人家他越快乐，格外的显出乐捐的厚恩。而且再三的什么呀，再三的求保罗，他是求我们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要有份。这就是这里今天告诉我们了，以自己的所有的为知足，要足，这个足不是说哎呀我很多，乃是快乐知足感恩，像马其顿教会一样。我们知足的太少，像我们这次搬家太知足了，我想做梦也没想到主给我们这个房子，虽然面积没有这么大，我常常所见的我说利用率啊比那个房更理想，利用率更高，每个地方都被利用起来，都怎么样主给我们，我们有没有感恩快乐，还是哎呀这里还有点不舒服，那里还有点啊，知足。这个知足要学习谁，学习保罗，腓立比书四章四章十一节以后，我们就知道保罗是什么，他说我样样都学会了，什么学会了这个知足，他说我知道怎样处贫穷，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什么秘诀。所以知足感恩是秘诀，是秘诀，不在乎你有钱，保罗是样样都知足了。腓立比书四章我们自己去看就知道啊，真是宝贝啊。还有保罗勉在这个勉励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也讲到啊，讲到怎么样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量。为什么不知足，不够敬虔，一个人在敬虔中生活的人他就会什么呀，他特别的感恩，敬虔加知足，知足加上敬虔，就是大力，就是在灵前提前六章，六章六节八节。所以知足很要紧，我们常常不够知足，可能你的要求太高了啊！你要什么样知足啊？什么样的环境才知足啊？啊，最有钱，条件最好，自动化自这样的你才叫知足吗？以自己所有的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为知足。下面又引用了两节圣经，都是旧约里面的，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就是说主就是我的一切，他既不撇下也不丢弃，那你怕什么，哎呀明天如何，明年如何，日后如何，退休了以后如何，有的人我儿子如何，将来为孙子还得打算，那你永远没有一个知足。所以不可存心，不可贪财，从心里要不要贪财。后面又一句话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就是说可能你钱财被夺去，可能你因着这方面你受到苦难受到试炼，你也不要怕，因为主是帮助我的。许多人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熬炼，你也不要惧怕，因为这里明明说主是帮助我的，你必不惧怕。所以诗篇里这样的话太多了，他是帮助我们的，诗篇二十七篇告诉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什么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怕什么呢。诗篇里好多地方还有这个其他的篇，主是帮助我们的，还有以赛亚书，特别以赛亚五十章，有耶和华帮助我，我还怕什么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们，所以有主帮助就是一切，那就有一切，就享受一切。所以我们要知足，我们存心不可贪财，一个不知足就要犯罪了，要么发怨言，要么怨天尤人，要么就取贪心，那不就犯罪了吗，钱财上，所以在钱财上就不圣洁了。所以我们可千万千万，一个是婚姻的问题，为什么叫苟合行淫啊，你破坏了别人的家庭，你破坏了人家的关系，因为你的偏斜不尊重这个婚姻，所以这些呢都是要非常非常的要防备，要留心。好，下面我们再看七节到九节和十七节啊，这几节是有这么一个主要的意思，当效法的榜样，这里没有讲具体的人，就是指的一切引导你们的传神之道给你们的，就是许多神忠心的仆人引导你们的， 十七节也说，你们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什么叫引导啊？他们用主的道来教导我们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真是 一生都难忘，不是说想这个人，乃是他们这样的爱心的教导，谆谆的教导，把真理把生命来传给我们。所以应该什么态度呢？要效法。怎么效法？我们看这里有这么几个字啊，很重要。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你第一，你们要想念他们，要想念这些人，可能已经不在世上了，你要想念。想念什么？想念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的舍己，他们的受苦，他们的牺牲，他们所讲的道，想念他们。因为想念你才会效法，没有想念你不会效法。我们常常纪念怀念神的仆人，那么我们就会效法他们，不是白白想念。哎呀，他们这么好，他们这么好，我要学习。他们这么舍己，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劳苦，他们的忠心。所以这里说效法他们的信心，因为信心是最根本的一点。因为有信心，所以他们甘心受苦，甘心舍己，甘心牺牲，效法他们的信心。还有呢，还要留心。你看啊，第一是什么？想念。第二是效法。第三是留心。留心什么？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每一个神的仆人，他们的结局，很多人是受苦而死，挨打而死。像斯提凡是被石头打死，像保罗是带着锁链进入荣耀里去。你怎么效法他们为人的结局？他们是面对死亡，面对捆锁，他们是啊，这个怎么样？是宁可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他们有信心，美好的证据，有美好的见证，怎么不效法呀？我们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后书的第四章，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这里有这么几句话，这就是我们怎么效法他们的结局。保罗写在这里，也就是叫我们大家后世的人，我们今天真是要效法。保罗最后一段话，你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怎么面对他自己的结局。十六节，当然了，前面七节八节讲到他美好的那一个什么呀，美好的凯歌，这个我们都知道。十六节到十八节大家念一下，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保罗写最后一封书信给提摩太，也是他一生最后的一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可能他是流着眼泪写的，但是他的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段里，没有人帮助，尽都离弃他。第一章就讲到了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亚细亚人就是我们知道曾经啊，以弗所包括以弗所教会啊，这些长老啊，这些监督们曾经呢流泪的跟保罗泪别，但是后来呢，后来竟然都难离弃了保罗。这里说尽都离弃我，没有人来帮助。保罗有没有灰心？保罗有没有自爱？保罗有没有自怜？保罗有没有丧胆？看见没？他还怎么？还是无限的宽恕，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因为他们软弱了，他们惧怕了，或者他们胆怯了，他们跟不上来了，保罗还要宽恕。底下呢，他还有这么大的信心，我有主站在我旁边加我力量。他没有发怨言，他没有怪神，他也没有怪人，而且呢，他还一直传怎么样？传福音，尽心传道，一直到最后一口气。他说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这是在监牢里面了，这是第二次他又回到罗马又坐监，这回就是被砍头。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一直到死，活到老，活到死，传到死，是这样，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这就是他的本身，这就是他最要紧的，他一生的目标就是传，而且尽都传明，而且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就是神救他脱离了那些个什么呀，那些个危险，危险，这个救出来就是说这些对他的苦害，苦害。就并且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这个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传道主的道一直因着他没有受亏损， 没有印着他被捆绑，没有印着他不被传开，但是并不等于他肉身不再受苦。这个救出来并不是说哎呀身心平安了，不是的，救出来的意思是他一直能够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既然他能够完全的实行出来。所以后面你看这里有几个救，从狮子口里把我救出来，罗马帝国那个权势他都不害怕，这就是救出来，他能够大胆面对，他做美好的见证，他效法主耶稣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的见证，所以他也勉励提摩太要为正道打美好的仗，救出来。第一，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这些不管怎么苦害他还是靠主得胜。这几个蒙救的意思就是保罗最后得胜的意思，得胜。第一，最后呢也必救我进神的天国，就是我至死都不屈。如果是真正救出来，那么就平安了嘛，就不做监牢，不是这个意思。最后砍头我也要什么呀，我也要得胜，这是主救他，这一点主救他。所以我们在苦难中不是说主啊你释放我释放我，让我不要做监，让我快点自由，乃是你救我脱离什么，脱离罪恶的权势，让我宁可拣选神的旨意，不拣选什么呀，不拣选罪恶，拣选苦难，不拣选罪恶，是这样的被救。最后救到哪里，就在天国，这是唱凯歌呀。最后还这一段的最后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他还称颂神，他在这样的处境，这就是让我们要什么呀？大家看是什么？最后就是说，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多么美好的结局！你不要以为这个结局大概最好是什么呀？没有苦难，没有一个不受苦。你看司提反，你看彼得，耶稣的12个使徒啊，没有一个不受苦，没有一个除了这个老约翰以外。没有一个不是殉道的，根据教会历史，约翰本来据说也是要把他放在油锅里炸他，后来忽然间就把他冲击到巴莫海岛，那是有神的使命让他写启示录看异象，所以这样是他们美好的结局，忍受苦难，忍受一切的逼迫，带着锁链进入荣耀里去。所以要思想底下第八节，你看这个连起来是吧？一代一代多少神忠心的仆人他们都过去了，第八节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他昨天他今天他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说到我们要思想这些引导我们的人，但是更要紧的是基督耶稣，因为他不改变，他不改变的意思他是永存的，哪个神的仆人他们也要过去了，过去了，他们已经回天家了，他现在已经不站在你眼前了，但主不改变，主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主的道也永存。所以耶稣基督也可以代表他的道，他和他的道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句话也包括这些神的仆人们为什么要什么，要想念他们，要效法他们，要留心他们，也是因为他们所传的道就是耶稣的道，他们所传的一切就是把我们引向这一位永不改变的耶稣。所以我们要留心啊，我们要想念，我们要效法，要效法。那再看十七节，我们跳过了，大家看十七节，因为十七节和这两节有关系。怎么有关系？我们大家看这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所以这里有两个字，依从。依从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的话我们要照着去做去行，依从引导你们的那些引导你们的人，还是指的第七节所说的一样，并且要顺服，顺服，不但依从照着去做，当然你行动上你就要顺服，你不能还顶撞，你不能够啊，他这样指示你，你还不肯去做，因为这些人他们是照着主的道来教导，所以要什么呀？要依从，要什么？要顺服。所以加在一起，大家看看啊，对那些引导我们的，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所以这个作者就是说效法榜样，这些个就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想念，要效法，要留心。而且要依从，还要顺服，就是要这样的谦卑，这样的看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可见的这些仆人是忠心的仆人，他们是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的。所以这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十七节也告诉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仆人，就是在神前能够交得了账。作为圣徒来讲，教会来讲，应该叫神的仆人能够交账啊，能够满有喜乐，能够交账的时候不至于忧愁，那就是说完全效法他们的榜样，那么他们也就能够交账，好像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保罗说，我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来报答神呢？就代表说，神的仆人以教会为他们的喜乐，为他们交账来说，能够交得了交不了，为他们在神面前的赏赐。所以这句话很要紧，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教会来讲应该怎么样的依从顺服，想念效法留心，一个呢就是说这些神的仆人要为教会的灵魂，每一个基督徒的灵魂时刻警醒，而且将来在神面前能够交账，要完全忠心，要一点不懈怠，要尽心竭力，要至死忠心，像保罗一样。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那欢欢喜喜见主，满得神的赏赐，不知忧愁。如果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他们也受亏损，你们也无益了啊！所以两个方面，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习榜样。好，接着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就是这一节圣经，也在这个里面，也属于这个七节到九节的这一段里面，效法榜样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就是反过来，就是不遵守这些引导我们的这些人，他们呢去被诸般的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如果你真的去想念效法留心依从顺服的话，就不至于被那些个什么怪教训，诸般的怪异的教训被勾引。所以被勾引，就是因为没有效法榜样，没有效法他们所教导的那个道。所以一个是主的道，一个就是怪异的教训。这怪异的教训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你们不要再做小孩子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是异教之风，诸般怪异的教训不要被勾引。底下一句，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要靠恩典得坚固。这个恩也代表什么？这个恩也代表主所给我们的道，主的话，主给我们的道，这本圣经就是恩，最大的恩了。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才是好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因着主的恩而坚固，你不要随便的去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那这个恩是什么？这个恩就是主自己的话语，主所给我们的救恩，那纯正的福音，那基本的要道，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就放弃了。下面呢就是告诉你说，这个怪异的教训是有关什么呢？有关犹太人关于饮食方面的一些个禁忌的一些个条例。因为这是希伯来的，给希伯来的给圣徒的一封书信嘛，所以也有关这方面。当然外邦教会也有的，有的有。所以说并不是靠饮食，不在乎吃这个不吃那个，禁忌这个或者不禁忌那个，不在乎这些。因为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这也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指着犹太人他们有很多的禁忌，我们知道在律法里面提到嘛，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所以直到现在犹太人守这些规矩，这些个都在律法里的，在恩典里的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吃，除了勒死的物和血不可以吃，基督徒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你存着感谢的心就可以吃。那这么些禁忌的东西，这个不是主的道，叫做怪异的教训，怪异的教训。还一等人呢，在饮食上专心，特别注意饮食，有的人注意特别注意，过分的注意营养，学了一套，现在来到海外学了一套，这个又是胆固醇高了，那个又是这个那个的，不要过分的注意，那也是在饮食上专心。有的人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流泪的跟你们说，有些人他们是什么呀？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就是注意饮食，就是他们的神什么？就是吃，他们以吃为神，以食物为神，就是自己的肚腹。所以保罗在提醒腓立比书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保罗说屡次提醒你们，现在我流泪的提醒你们，有些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这就是不要被勾引。那怎么样呢？要依从那些引导我们，要留心主的榜样。好，这是到第九节为止。现在我们看再一段，再一段就是十节到十六节，十节到十六节就是献上神喜悦的祭。这段先讲到主耶稣，他为我们怎么献上，他所献上的是牺牲的祭，是赎罪祭。那这个祭在新约 赎罪祭，他完全的破碎自己，舍掉自己。正如同什么呢？第十节大家看，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个在旧约律法是这么规定，利未记六章三十节也这么规定。就是说赎罪祭有两种，有一种是可吃的，有一种是不可吃的。不可吃的是说这个祭牲的血带入至圣所了，那么这个肉就不可以吃，整个的这个赎罪祭的这一只牛或者羊就要把它带到营外去，全部的把它烧毁。这个代表主耶稣为我们出到营外受苦，为我们舍命牺牲。其实耶稣的整个的人，整个的血，所有的血，所有的身体，全部为我们肉啊，我们在赎罪祭的这个恩典中有份呐、啊。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到什么？得到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所以以赛亚书53章也讲到，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赎罪祭，不但担我们的罪，而且赎我们的罪。所以祭坛就是代表十字架。所以说我们有一个祭坛，十字架只有一个，这个祭物就是主耶稣。所以他十一节似乎是讲的是旧约，但是12节就讲到耶稣了。所以这就是解释了旧约的赎罪祭的意义，祭坛的意义是什么。所以11节说，原来祭牲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这个大家应该看英文是至圣所，至圣所。所以现在主耶稣为我们升入高天，他进入什么天上的圣所，就是至圣所的意思，就是来到了神的宝座前了，做了赎罪祭，为我们牺牲了。那他的身子呢，被烧在营外，牲畜整个的牛或者羊，这个身子被烧在营外，就是代表耶稣为我们怎么整个的牺牲，烧了就是完全烧毁了，变成灰了，没有了，为我们全部的摆上，全部的献上。所以12节请大家念，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个受苦是受死，受死的苦，我们忍受了受死的苦。耶稣是用自己的血，不是牛羊的血，就成功了这一个赎罪祭，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能够成圣。所以我们印他的血，我们可以成圣。这是我们信主得救，我们的身份地位就改变了，我们已经是圣徒了，成为圣洁了。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耶稣是在城门外受苦，在哥哥他身上为我们挂在木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这个祭啊，我们要纪念。那么先说这个祭，下面13节以后就是我们该献的祭。所以这段的题目就是献上神喜悦的祭。10节到12节是基督为我们献上了神喜悦的祭。所以耶稣是神的爱子啊，神所喜悦的。为什么是神喜悦的？因为他这样的甘心乐意，愿意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而且舍命牺牲。成功了神的旨意，成功了救恩，所以这是一个神喜悦的祭，是个甘心的祭，是为我们死的祭。底下13节就开始讲到我们应该献什么神喜悦的祭，一直到16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耶稣为我们出到营外，因为这个祭牲一定要在营外烧，那我们也要出到营外。出到营外什么意思？就是甘心受苦，你要撇弃自己那个温暖的享受的自我的那一切。营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撇弃一切，出到营外，你甘心走上哥哥他，你要跟随这位受苦的主，救了他去就是跟随受苦的主。所以这样我们也当如此，就是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舍命，为我们从伯利恒走向哥哥他，那我们呢也当走这条路，这就是出到营外的意思，也当这样的舍弃自己。所以耶稣在4福音里都提到，特别是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下面什么就当舍己，舍己就舍掉自己的一切的一切，舍己底下呢天天，特别加两个字，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你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要跟随这位主，底下呢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背十字架，我们要说献上这个祭是什么祭啊？凌辱的祭。因为背十字架，十字架本身就是个凌辱。今天我们为遵循神旨意，我们会你就会尝到这个受到凌辱。什么叫凌辱？反对、藐视、轻看、讥诮，受凌辱啊。但是呢，这个祭是神喜悦。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第二个祭就是颂赞的祭，我们要献上颂赞的祭。第一是受凌辱的祭，第二是颂赞的祭，第一也就是背十字架的祭。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也背十字架。第二个祭就是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有一个长存的城，有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为什么要靠着耶稣呢？因为在世上有苦难，因为有的时候十字架背不动，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痛苦，我们觉得很孤单，有的时候容易灰心。你要靠着耶稣，你就能够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像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面都是什么呀？都是祷告、唱诗、赞美，所以监牢的地基都震动了。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个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说不分环境，不是说在好的环境，在不好的环境，在逆流啊，在很困境的环境当中，你是不是也能够这样？那就要靠着耶稣，而且要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主不要我们献什么牛羊啊，献的是什么？献的是感恩祭。所以诗篇啊，诗篇第五十篇十四节还有其他地方都提到啊，你们当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而且还要荣耀他，以感谢为祭，以颂赞为祭，就是感谢赞美的意思，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何西阿书也提到，我们要以什么呀？以嘴唇的果子代替什么？牛羊献上。神不要你献牛献羊，要我们这个感谢的祭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有嘴唇的果子。我们的嘴唇什么呀？有什么果子？发怨言、不知足、埋怨、不感恩啊！许多的话里面，我们的嘴唇就是没有感恩，所以你要有这个感恩的心。我们做见证最要紧的是感谢神，将荣耀归给神，是感恩的心，要有个感恩的心。这是第几个祭啊？第二个祭。第三个祭大家再看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行善的祭，捐书的意思是什么？捐书就是与别人分享你一切所有，与人分享，就是捐书。不可忘记这个祭，也不能丢掉，也不能忘记，常常要行善，多多的结出行善的美果来。因为这样的祭下面说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喜悦的祭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献上。一共几个祭啊？三个祭。主为我们献上，我们也要再献上。所以十三节的那一个祭也可以代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献上自己，甘心为主受苦，为主活，为主死，要这样的心志。底下就是颂赞的祭和行善的祭，这些祭都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事，你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神喜悦的我们都应该做。底下大家再看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十八节到末了啊，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请求代祷和最后的祝福，最后的祝愿，请求代祷和最后的祝愿。我们看这位作者最后的祝愿里面，请求代祷里面都是看见充满了神的爱。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觉得真是啊。所以为什么这一章叫做爱？希伯来书十三章就是一个爱字。作者勉励别人追求爱，他自己流露神的爱，他对教会这样的关心，对希伯来的圣徒是这么样的观念。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这句话里包括一个意思，就是说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虽然不能够确定是哪一位神的仆人，他们是多么的谦卑，他们是多么的啊，蛮有什么呀，蛮有这个神的心，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一切离不开教会的代祷，他们需要教会的代祷。一个骄傲的人不需要别人代祷，一个谦卑的人他时时需要别人的代祷，像保罗一样。保罗几乎每卷书信最后，请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得着口才，可以放胆讲明基督道，使主的道能够快快的行开啊，能够得到荣耀。所以保罗就是这样，那这个作者也是这样，请你们为我们祷告。第二点，在这句话里他说，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你看一个请求人代祷的人，他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也可以说我们为人代祷不是随便乱祷告，他既不爱神，他也怎么样，又不按正道而行，良心又是误会，又是 毕竟乎你还为他代祷，求主让他蒙福啊，是叫他亨通啊，是叫他顺利啊。这个代祷有条件的，那这也说明保这个作者就是第一良心无愧，自觉良心无愧，在英文就是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清洁的良心，良心没有玷污，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也就是按主的路去做，按主的道去做。这样的人，你请求别人代祷，一定蒙神的应允，也确实有果效。如果自己根本行的都不正，你们为我祷告，为我祷告，这叫对自己也不负责任，对别人也不负责任。这是再看十九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大家看十八节是为我们祷告，可能作者和他的同工都是如此的良心无愧，都是按正道而行。第十九节你看什么呀？更求你们为谁祷告？为我祷告，为这位作者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就是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迫切的心，你看真是满有迫切的心，为道是多么的迫切。而且这里面就因为他对福音是充满了神的爱，为灵魂是时刻的啊有这个迫切感、紧迫感，他才会说出这些话。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像保罗一样，真是像保罗。保罗在哥罗西书，特别是第四章，你们为我祷告，你们纪念我的捆锁，还有以弗所书，使我得到口才，那个讲明福音的奥秘，而且我为这个福音被捆绑，成了带锁链的使者。为我祷告，使我快一些，使我能够得到自由，使我能够通达，使我不被撒旦拦阻，能够快一点什么呀，回到你们那里去。说明他对希伯来教会充满了神的爱和负担，我愿意快点见你，快点回到你们那里去。这十九节，在后面二十节以后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的祝愿，最后的祝愿，这个祝愿也非常宝贵。他说但愿赐平安的神，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第一句是赐平安的神，第二句是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神，表示他是一个蛮有大能的神，全能的神，能够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神。当中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是那一位叫谁从死里复活呢？是叫那一位凭踊跃之血做我们群羊大牧人的。这个使的意思就是后面使主耶稣复活的这个使。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大牧人他怎么能够成为大牧人呢？我们知道这个牧人是大写，是专有名词，独一无二的牧人。所以我说最后一段呢，就讲明希伯来书不是中心就是更美两个字，最后一段告诉我们基督耶稣比一切的牧人更美。所以他是什么牧人？是群羊的大牧人，没那么再大。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自称为我是好牧人，耶稣是好牧人，耶稣更是大牧人。这个大的意思伟大，他能舍命，他能保护他的群羊，他拯救他的群羊，他牧养他的群羊，他引导他的群羊，他眷顾他的群羊，他为群羊牺牲。是这位牧人，他是凭着什么呢？是凭着踊跃之血，就是说他用自己的血为我们立了永远的约，是这位大牧人。所以他成为大牧人，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成为大牧人，因为他是牺牲了自己。没有一个牧人牺牲生命，是吧？大卫也是个好牧人，摩西也是牧养群羊，但是能不能跟主耶稣比？绝对不能，不能。他们还在肉身之内，他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但是基督是这一位用自己的血立了永约，这位大牧人是群羊的大牧人。底下呢，他这是个祝愿，但愿这样的一位神，就是赐平安的神。所以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神，而且呢是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神。在各样善事上，下面有三个祝愿啊，大家注意，三个祝愿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第一就是祝愿什么呢？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这个祝愿的意思也就是最后就是为他们代祷的意思，我在祷告中为你们这样的代祷，所以我祝愿你们，我巴不得你们这样。第一是什么？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我们愿意做善事，比如说我们出去传道，我们要建立神的教会，建立神的家，这都是善事。在各样善事要让神来成全，因为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创始，他成终，所以他来成全你们，这是第一。第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这个最后祝愿多要紧呢、啊！ 我们的一生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遵循他的旨意，这是第二点，让我们千万不能够还违背神的旨意。遵循就是要我们要真正的实行，在神的旨意上要完全，这是第二。第三，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就是让我们行神喜悦的事，而且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为你不靠恩典，你根本也做不到。行什么？神喜悦的事。什么是神喜悦的事？前面已经告诉你了，神喜悦的祭就有三个方面。行神喜悦的事，也就是效法基督，效法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行神所喜悦的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现在呢，这个作者的祝愿也是让我们，让教会也要行神所喜悦的事。我念一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是耶稣基督。现在作者勉励教会也要这样，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常做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今天呢，借着耶稣基督也要从心里，从哪里？从心里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主耶稣在世上曾经两次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你才能够神喜悦。耶稣行神所喜悦的事，他怎么行啊？那太多了，从高天来到人间，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牺牲舍己，行神喜悦的事。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效法基督那样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也能够成为什么？神所喜悦的人，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最后就是但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二十二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你的话，不要不听，要听我劝勉你的话。啊，这个听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共所有的勉励，我们都要听，要留心的听。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所以这个作者跟提摩太有关系。是为什么许多人这个猜说一定是保罗？有很多的根据，你看那个书信这个语气很多的，但是既然没有作者，我们也不要去猜。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说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你看这个作者心里迫切不迫切？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只要他来，我必同去，同他一块去见你们。前面也是说叫我能够什么呀，使我能够去见你们，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十九节，可见的作者不但写信给希伯来的圣徒，而且愿意巴不得很快能够见到希伯来的圣徒，因为笔墨是很有限的，好像约翰一样，我愿意有一天跟你们面对面啊，来讲述一切。最后就是问安，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问对方的安。引导你们的就是这些个传道人呢、一些领袖们，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啊，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整个的书信就是以祷告结束，大家看你们最后的祝愿就是祷告，以祷告结束，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希伯来书的中心就是更美，更美啊！我们要看到基督，如果在希伯来书没有看到基督，那我们等于没有念基督，比一切的一切更美，更美，比旧约的先知更美，比天使更美，比摩西更美。摩西是忠心的仆人，他更忠心啊，比约书亚更美，比亚伦更美，比旧约一切的祭司更美，比旧约更美。耶稣因为什么？因为他用自己的血立了新约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我希望我们大家更加反复的来思想这一卷书的宝贵，让我们真正得到这一位更美的基督，主要的是得到这位更美的基督，让我们一生一世要效法他啊，要尊他为圣，要尊他为大，要把它看作更美，那你世界上什么都不觉得美，有什么可美的？耶稣基督比一切更美，让这位更美的这位大牧人，这位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同